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重新和好再相会。我们选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来谈这样子，怎么样能够重新和好再相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之旅回应马其顿的呼声之后，到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非常引以为荣的教会，这等于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是他引以为荣的教会，好像他自己生的一个 baby 哈。保罗生的 baby 也是自己，没有说是自己养大，因为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那么在整个欧洲的各处各地建立教会往前走。等到了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一个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的一卷。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书卷的时候，他人是在监狱里头的哈。那写给腓立比教会这个书卷有许多的信息，那么其中这一段呢，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怎么样能够在冲突之后重新再去和好很有关系。那么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教会，在所有的教会当中，保罗有13个书卷里头，在许多教会当中，如果你想到哥林多教会，那么你就知道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多少。可是你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腓立比教会有多美好多健康，那么保罗多引以为荣。那么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多么的 proud of 腓立比教会。那么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可以，他们的关系呢可以从字里行间一览无遗。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喜乐。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一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就是我的冠冕。冠冕的意思是什么？冠冕就是戴在头上，那么引以为荣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保罗 so proud of 这个腓立比教会。他说，亲爱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谈到了有完美不足的地方，谈到了有两位姐妹之间有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不和睦的事情。那么当然保罗知道了之后，那么在整个给腓立比教会的信息当中，那么需要 address 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我劝有阿爹还有寻都基，那这是因为翻译的字，两位都是姐妹，也应该是教会的领袖。那保罗劝他们呢，要在主里同心，要在主里同心。然后呢，保罗呢就这个转过来说，我也求你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就说真实同父一轭，来帮助这两个姐妹，因为他们在福音上面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都记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说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even 一个教会是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完整，但是呢不可能有完美的教会。在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里头，总是有一个冲突。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提到两位姐妹之间的一个不和睦，那当然保罗接到了消息，也觉得这两位的姐妹需要针对这个不和睦的事情然后来做一些的回应。保罗是怎么样能够在那么远处借着一个短短的书信能够化解两个领袖的一个冲突呢？他凭什么 用几句话就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他们两位姐妹是不是在教会有很美好的服侍？一定的。是不是很劳苦？是一定的。保罗在这个地方纪念他们在教会的付出，劳苦、委身、牺牲，保罗都纪念的。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了鸿沟之后，有了冲突之后，可能他们就虽然见面，可是可能也不想要经常见面。你想想，他们有可能只有一个月，在长执会里头的时候，两个姐妹见面，他们不希望经常见面，因为两个不和睦。但是他们还是每一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要碰到，碰到的时候呢，尽量的就怎么样，尽量的坐在什么，一个人坐在东边，一个人坐在西边，一个人坐在右边，一个人坐在左边，所以尽量不要怎么样，不要跟他会面。但是会不会碰到？没想到你怎么逃，诶，逃一转个弯，诶，碰到又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能就在厕所见到面，可能在转弯处碰到面，可能就在你意想不到就碰到面。所以这个见面呢，那又没有办法和好，是很痛苦的事情。如果是举夫妻的例子来讲的话，两个夫妻如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和睦的话，他们两个是什么？天天见面，天天不能够和好，非常的痛苦，又不能讲话，也不愿意讲话。所以这个鸿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来化解？在中国人的文化里头特别的困难，当有了冲突的时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更加的怎么样呢？更加的困难收拾了。中国人的一个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文化，那么如果说哪一个人跟哪一个人不和睦，那么这是天大的消息，只要一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解不了的结。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破镜什么难圆，覆水难收，就很难再弥补了，很难再弥补了。但是中国人怎么化解这种鸿沟跟这个冲突呢？中国人也很奥妙，也很高超。中国人有说，那你如果关系没有了，中断了，如果你已经有冲突，彼此伤害了，那你要怎么样？你有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应该怎么去跟对方什么说道歉？就要跟他说什么呢？我伤到你了，我上个礼拜伤到你了，我们这三个月来我们不讲话，我伤到了，我跟你说什么？对不起。当有人跟你说对不起的时候，对方怎么样？对方转过身来不理你。对方应该很有礼貌的说什么？没，对，好，对不起。另外一个人应该怎么说？没关系。后来我就讲说，对不起跟没关系是什么意思？他的没关系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文化，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必须要能够对得起来。朋友要能够对得起来，夫妻要能够面对面能够对得起来，如果不能够面对面就没有关系了，听懂吗？所以如果关系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对得起来了。所以当你跟我讲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帮你铺路下台阶呢？中国人真的很高，中国人说，你跟我说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的意思，我跟你从来都没有关系，谈何对不起可言？听懂吗？你跟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没关系，没关系，不需要谈对不起，本来就对不起来了，本来就是没关系的，所以不用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帮你铺了一个台阶，让你下台。哇，我在想，那我没有那么高啊，我不懂中国文化，可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保罗一定不会跟他讲说，你们当有人诚心跟你说对不起的时候呢，你需要跟他讲没关系，本来就没有关系，然后帮他这样下台阶。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会是这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招，非常的高超奥秘，是这样子。但是保罗怎么样来化解他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结呢？保罗化解他们心结的这个，我就在想说，哇，有很多的中国人，有很多的不相会啊，不愿意化解的，我就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是在一起，我们也不在一起的。我们是见面，可是我们是不相会的哈。所以叫做不相会的，虽然见面不相会。有哪一些呢？就是面会心不会。我虽然跟你面对面，但是我心里面不跟你相会，所以是我给你愁容苦脸看。虽然没办法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没办法在教会比较一起服侍，但是呢，我们只是面会心不会，面会心不会。那么有很多时候呢，是受伤之后根本就走人了。我有一次在这个超级市场，就碰到我们教会的有一位姐妹，我说：“哎，我好久没看到你了。”她说：“哦，我早就离开教会了。”我说：“哦，我都不知道。”她说：“你当然不知道，教会这么多人，走了一个人也无所谓，一定不知道。”我说：“你怎么走掉？”因为某某人，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跟他在一起，我不愿意再见到他了。他这个主管，我不愿意再跟他 work together。不管中文学校，不管师班，不管什么样的宣教团队，我不想再跟他相会，所以我就离开了教会。我受了伤了，我就离开了。这个叫做受伤之后不会面。另外有一个人，我在教会，我就听到一个故事。他就说：“哦，我跟你讲，我在圣诞节完之后，我服侍到年底之后，我就要走人了。”我说：“哦，你为什么要走人？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走？为什么选在年底走？”他说：“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但是我选在年底走，表示我仁至义尽。因为圣诞节的时候有很重要的服侍，但是过了圣诞节，我新年的，我要重新开始。”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要重新开始，我就不再跟他见面了，因为我受了伤就不再会面。他还没走，但是要再撑三个月，他要过了感恩节，然后他要过了圣诞节，然后到年底之后，那么他开始走人。那么这个都有他的 planning 了， planning 不相会。另外一个伤人的人呢，也可以不相会的。哎，为什么我伤你之后呢，我还要走人？伤了你说我在走，不可能，我伤了你应该是你走了。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伤害了你你还要走？我就想到说，像阿尼西姆，保罗在腓利门书就25节的阿尼，那是两位弟兄，这里是讲两位姐妹。阿尼西姆呢是一个奴仆拿了他的主人腓利门的财物，他就远走高飞，他拿了你的财物，他伤了你，然后他离开你，离你远去，不再跟你相会，当然就没有那个关系在。所以伤人的人也有不会面走人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是彼此伤害，就更不用讲，彼此伤害就不再会面，你伤我，我伤你，你不走我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在冲突之后没有办法再相会了，因为已经受伤累累，就没有办法再相会。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样劝这两位领袖，这两位姐妹回头的。哇，我就在想说他怎么能够这么棒，能够劝人和好，然后在远处在高空都没有来的，是没有来亲自来做辅导的时候，就在远处靠着这个信就可以让他们和好。他是鼓励，怎么样鼓励他们的？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保罗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讲说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经文，他就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他是给整个教会，保罗虽然要 address 两位姐妹，可是他先 address 整个群体整个团队。中国人有些时候两个人一出现的摩擦之后，所有人一起什么看笑话，因为他们两个变成主角了嘛，你懂意思吗？所有人都在谈他们。可是保罗是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保罗先数算恩典，保罗数算恩典，数算说我们教会多么美好，我想到你的我就感恩感谢，我每逢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祷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呢，我 我们都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数算了很多的恩典，保罗数算他美好的一个同工的记录，整个他说，我劝你们两位要在主里同心。保罗劝这两位姐妹要在主里同心，整个这个腓立比书呢，总共有这个四卷，整个有四章，四章每一章大概有三十节，有二十五节，二十几节，整个如果是平均二十五节的话，四章将近一百多节左右。一百多节的时候，保罗就是用一节经文讲出了他们要和好。我劝你们两位要和好，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光荣的历史，我们这个教会太棒了，那你们两个一定要尽快的和好，而且要在主里和好。然后保罗就转过来就告诉其他人说，怎么样呢？就说我劝你们，我也求你们，他求所有在旁边的人来一起帮助这两个姐妹，他求所有在旁边所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体的，不是只有问题，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问题也是我们整个全体的问题，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在一起的。那么保罗是这样子解的，保罗要他们同心协力的来化解这些的冲突，化解这个冲突。化解冲突是怎么样能够化解的？他们怎么能够再相会的呢？这么困难的一个事情，怎么样能够？他说我们是同样的啊，整个一同劳苦，我们一同做工，我们是被纪念的，是在天上被纪念的，我们的名字都一起纪念在生命册上。纪念在什么？就是我们是亲密战友，我们整个是个亲密战友。保罗可以说是把那个话讲到了心窝里头去了，他讲到了心窝里头去。保罗可以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么两个人的这个不和睦消息传出来，保罗只讲一句话，只讲一句话，说我劝你们要在主里同心，没有再讲这两个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就讲一句话，他是重话轻说，重话轻说，他是气话不说，他是什么？他把话是说到了心窝里面。我觉得在冲突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伤，有很多的伤。那么神非常看重我们彼此和睦，非常的看重彼此的和睦。那到底谁要先去跟谁和好呢？谁应该先主动？谁应该先主动？他不来找我，我断不会去找他，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他不来我去，受伤的人等着那个伤害人的人来找他？还是伤害的人应该尽快的去道歉，那受伤人去又怎么去讲？谁应该主动？第一个题目，得罪的人应该去。那么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章二三二四节说，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你就把你的礼物放下来，你献祭，你敬拜，你服侍，都暂时放下，因为我们的主看重我们的和睦的关系，这个关系是 priority， 是最优先的，你一定要去和好，你要去趁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尽快的和好。被得罪的人的，刚刚讲的是得罪的人，在对方还没有正式跟你发飙之前，你赶快去跟他和好。那么被得罪的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倘若有弟兄得罪你，那么他得罪你他不来，那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哪里伤了你，那么你们两个就好好谈，好好听，好好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两个人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从心里面再和好，那么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是彼此要尽快的和好。谁主动？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要主动去和好。和好是我们的使命，是上帝的心意，也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婆媳关系，我们在教会，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如果有破损的，我们要尽快去修复。我们都在职场上也是一样。那么这是上帝的心意，受伤的、伤人的、得罪人的、被得罪的，都要尽力的去和好，尽力的去和好。我就在想，要去和好谈何容易，要跨越诸般的难关，要跨越诸般的难关。你们如果像腓利门的话，腓利门是一个这个主人，他生意应该是做得蛮好，他开放他的家庭当教会，那么他还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这个仆人，那么阿尼西姆拿了他财物走了之后，你想一想，如果有人伤了你，拿了你的财物，然后你要不要他再回来？他如果要再回来，你会怎么？你会欢迎他再回来吗？你会欢迎他再回来吗？你如果是阿尼西姆，你把人家的财物拿走了，你远走高飞，阿尼西姆就是说他那个仆人，那么就他就走人了。他说跑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被上帝的爱抓到了，结果呢他就信了主，就在保罗就带领他在监狱里面服侍保罗，保罗就写信帮他陈情，说你需要回去，你需要，你伤了对方，你需要再回去跟他和好，我帮你写陈情书，你需要回去。你如果是阿尼西姆，你愿意回去吗？你如果是腓利门，你要他再回来吗？这个伤是怎么样能够得医治？这个伤怎么样在复原？关系怎么样在被重建？在后面的两位弟兄，这个阿尼西姆当然回去了，腓利门当然接纳他了。保罗讲了几句话，在那个地方可以谈很多。那保罗就给了腓利门，因为他是主人，他是受伤的人，那么他要再重新打开双手，拥抱迎接伤害他的人回来，他是要回来悔改的，他要饶恕他。然后保罗就鼓励他说，你的信心大有功效，我们看出你在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为你的爱心呢大有喜乐，大得安慰，这是我们众人可以做见证的。他鼓励阿尼，鼓励腓利门，你有这么美好的见证，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伤你伤得很深，所以他就说从前他伤了你，从前他对你没有益处，可是这一次呢他再回去对你是有益处的。你记得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阿尼西姆在回去的时候，这一次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不像他以前，以前他跟你的关系是一个奴仆的关系，他不认识神，他伤了你，拿你的财物远走高飞，这一次他被上帝的爱抓到，他愿意回去认错悔改。在回去的时候，你可不要跟他讲我跟你本来就没有关系的，你们是有关系的，是生命共同体，你在迎接他回头。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且乃是出于甘心的，他不再是你的奴仆，他乃是你亲爱的弟兄，对我而言实在是如此，他是一个主里的弟兄，对我而言他是我的弟兄，他要再回去这一次也是成为你的弟兄，以后他对你会有益处的。你只是暂时的失去他，这一次他远走高飞的是拿你的财物走的，你算是暂时的损失，暂时的失去，失去你的财物，失去了这个仆人，这一次你要永远的得着。保罗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他还有亏欠你什么没有办法还得起的，都归在我的账上。保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劝两位弟兄再和好。在腓利比书里面，保罗劝友阿爹跟寻都基一定要在主里同心再和好。我就想再和好有很多的伤，要怎么样跨越这些的伤， 跨越这些的苦，甚至于是毒，跨越这些的苦毒，跨越这些的恼恨，跨越这些的愤怒，跨越这些嚷闹毁谤，他这个人太过分了，等等等等，我没有办法再接纳他。你要怎么样跨越这些的伤痕？有许多的关卡必须要跨越，所以在里面有很多伤的时候，外面就表现出来，里面有伤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来。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很难克服自身的。所以呢，有一个经文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宝贵，这些都是保罗写的，不管他写给他建立的教会，或者是像是给罗马教会。罗马的教会呢，是在保罗还没有宣教之旅的时候，罗马就已经有教会了。但是在罗马书里头，这里面有一个经文，有几节经文我们讲出来，就是在罗马书第15章第5第7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讲说愿什么，这保罗祷告给罗马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所求的是什么呢？他所求的是但愿什么，在你们的信息经文里头说是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我们是非常难以同心的，因为我们受了伤之后，我们很难同心，很难同心的，因为我们有伤，我怎么能够跟你再同心呢？除非你有很多的忍耐，你有很多的爱。我们刚刚唱的是诗歌，我们很多的爱，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需要有忍耐，要忍耐他，因为他实在太不可爱了，你可能也不是很可爱，两个人是彼此伤，彼此伤害。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跟 Nancy 晚上我们就去看一对的夫妻，有一对的夫妻他们吵架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实在是快走不下去了，他们就跟我们约了时间，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那天晚上是特别要给他们的，大概两三个小时，我们那天晚上就是要给他们，他们谈了这两三年之间的一些的这个冤仇当然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们把它抓出来，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有没有很多可以纪念可以数算，有没有很多进步的地方，他们就也数算他们的恩典，数算他们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有关伤的部分我们在听，听到最后我们就跟他念这个经文，就是要忍耐，忍耐是上帝的心意，然后要安慰，忍耐就是对方不可爱的时候我还忍你，我还忍耐你，然后你如果伤了对方的时候呢，你需要去怎么样，你需要去安慰对方，那你都没有忍耐，你也都没有安慰对方，所以一直在这边什么滚不出来啊，在原地踏步，完全转不出来。所以呢要忍耐，那所以也要给对方安慰，拍拍那肩膀。我前几个礼拜有一位姐妹说她走不下去，她要离婚，因为我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我哭的时候她连出来帮我拍拍肩膀安慰我都不会。我说那我们一起去训练吧，因为她不会安慰你，你受了伤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我何等等候她能够安慰我一下。我说你有好多的忍耐，虽然他没有来安慰你，你真的是好棒。然后他有很多的苦跟赌逼之类，我说你比他健康多了，你真的比他好健康。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什么，我们的忍耐跟安慰从哪里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是什么，但愿在你们经文里头，但愿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5章第5节怎么说呢？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可以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忍耐，我们是忍无可忍，是忍耐是很有限，我们的忍耐是很有限的，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夫妇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血气一下出来，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忍耐，所以这个忍耐要求神赐给我们，神把那个忍耐赐给我们，让我们受伤的时候能够有坚忍的心，然后我们能够敏锐看到对方的伤之后，我们可以神赐给我们有安慰的心， reach out 的去安慰对方，走出去，去拍拍他的肩膀， 你要去趁着你们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就尽快的和好，免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连教会外面都听到了。所以你们要去趁着两个人还在一起，彼此怎么样，彼此安慰，彼此安慰，然后要同心，要在主里同心，彼此忍耐，彼此安慰，彼此饶恕赦免，把这个苦毒嚷嚷都要怎么样除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选了一个经文，特别讲说一切的苦，一切的毒，一切的恼恨，一切的愤怒，一切的嚷嚷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好像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饶恕的功课，有不再计较的功课。去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尼西姆，他真的是在回去了，存着怎么样一个悔改的心回去见他的主人，去安慰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同在主里面重新再接纳他，重新再接纳他。有一篇文章我看的时候，就是一位牧者写的一个文章，他一个反省，在多年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位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真的是很难得。在教会这个主任牧师，他听说快到了哈，他们的长执会请了一个助理牧师、副牧师，那么从远地要来，不管从东岸、从东南亚、从什么哪里来，那么来了之后，来之前呢，他就听说长执们，就是他当然也知道，他说特别讲说他很棒很棒，这个要来的这个副牧师他很会讲道，他一听到说。你们几个长子说他要来的人很会讲道，那我不会讲道吗？他说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人很和蔼可亲，他就讲说我不和蔼可亲吗？我人际关系不好吗？他心里面就听了这就很不舒服。然后后来他来了，他真来了，一看他真的是什么，哇，气质非凡，哇，长得是温文儒雅，就像 Andy 这样子。然后呢，看着温文儒雅，心里就有点说不出来，莫名其妙。温文儒雅让你看得莫名其妙，哎呀！然后后来呢，听说他主入学教的不错，哇，他怎么这么多优点？主入学，他就想说，哎，我去报名参加他的主入学，因为这样可以表示我的谦卑。这是他写的文章，他整个反省啊，我就去参加他的主入学。主入学一看，哇，怎么报名这么多人？这是不是第一次开，他第二第三次去，然后人越来越多，他坐下来说，哇，人怎么这么多，然后他讲的真的很好，讲的真的很好，他心里面就有一点讲的是蛮好的，他心里就是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一点不舒服。后来他已经知道了，不到几个礼拜下来，他知道他内心里面有什么，有嫉妒。礼拜五早上来的时候，礼拜五晚上要有一个大会，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大会，那么他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他完全打开圣经，早上要有一些勉励的信息，打开圣经的时候完全一片空白，读不下去，他就把圣经盖起来，他就跟神祷告，神说你去，他说去哪儿，去哪儿你自己心里有数，你去哦，找你的父母师，你去跟他和好。他说他不知道我嫉妒他，那我就悔改，主啊，我悔改好了，我不再嫉妒他了，求主赦免我。唉，主，我应该认罪悔改了。开始在，他说我有嫉妒，一打开还是看不下，在祷告，在祷告。他说我叫你去，你听懂不懂？我要你去。他说这个两个大人，而且他又不知道我嫉妒他，你要我去，这他不知道我嫉妒他，你叫我去，他说就是在那个门口啊，就是不到十公尺啊，你这样去敲敲他的门，说你这几个礼拜嫉妒他，你这一两个月嫉妒他，你不会讲吗？他就知道上帝一定要非他非要他去不可。 他说好，既然要我去，你就不要让我这么难堪，这么没有面子，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两个大男人，他又不知道。我说哎呀，但是上帝要他去，他就去。去呢，他把圣经摆着，他就去。就是不同的办公室，就在 end of the hallway 上，时空走过去，走不过去了，就喝水，然后就倒退三步，再前进一步，再倒退三步，再前进两步，这样在里面搞了一两个小时就过不去，十公尺只要30秒钟就过去了，过不去，喝水，然后去的时候就上厕所又出门来，就是过不去。后来就安静祷告，就慢慢走过去的时候，拿起这个手来要敲门的时候，怎么那么巧啊？这个人就门一开，他说：“哦，牧师。”他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啊，他那个时候心里已经预备啊，说：“啊，父母。”他说：“有没有什么事？”他说：“没有，神要我来找你。”啊，神要你来找我。他说：“圣灵要我来找你。”我说：“一个多月来，我嫉妒你。”我嫉妒你，求你原谅我。啊，他两个人就跪下说：“哦，你严重了，你讲的太重了。”他说：“我这一个多月来，两个月来，我嫉妒你，我都没有办法安心。神的灵 compel 我，他要我来跟你道歉认罪。我嫉妒你。”讲道讲得很好，我嫉妒你主日学很好，嫉妒你人缘很好。他说：“哎呀，牧师啊，你才这些优点你全部都有，我有一点嫉妒你，我还没有去找你，先找我了。”两个人就说：“哎呀，我们赶快来祷告，我们真的是。”两个人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两个人可以得医治。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像大卫跟约拿丹一样，在上帝的面前盟约，一定要成为真正的亲密战友，能够永远和好，为主征战。他们的教会不到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从几百人兴旺到上千人的教会。他们传讲和好的信息，他们传讲认罪的信息，他们传讲饶恕接纳的信息，他们把里面的生命的问题敞开向弟兄。两个人在很安全的一个环境底下敞开，上帝为他们做见证，神的灵在那个地方，上帝非常的喜悦他们这样子的和好，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从心里面再和好。冲突之后可不可能再和好？当然可以，不是对方的责任，更多是你自己的责任。上帝跟你说话，神的灵 compel 你，催逼你去和好，看看你跟谁还没有和好，你还有什么亏欠，你可以去。你是不是伤到别人，你可以去安慰别人，是不是有人到让你实在是受不了，你忍耐忍无可忍呢？你看看，如果你自己不晓得怎么去，你就找一个保罗，找一个保罗。刚刚这位牧师真的好棒，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都还没有人知道说自己搞定了，趁着两个人在一处的时候就搞定了最好，你懂意思吗？他只有神知道，整个教会不知道，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后来他们讲了，他也把它写出来，他把这个整个写出来，他才知道。当然，那是整个和好的见证，整个和好的见证。那如果你在和好的时候有困难，就像保罗这样，保罗是一个辅导者。当两个人有冲突，他们两个搞不定，没有办法和好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第三者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整个重新和好要跨越许多的伤痕关卡，要能够忍耐，要能够安慰，要能够让求神赐给我们那个忍耐跟安慰的能力。如果我们有那个忍耐跟安慰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跨越那个伤痕，很快的重新再和好。所以呢，你看看刚刚这位牧师多么棒，他勇于面对自己的软弱跟亏欠，他去认罪，然后两个人彼此代求， 他们两个人的伤都可以得医治。这这些恶心里面的恶毒通通要拿去，里面的一个苦，里面的嫉妒，里面的一个恨怒，里面的一个恶跟毒通通要拿去，从中间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了有阿爹一定是很快的就和好，旁边的人一定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们两个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彼此都会，我们也得罪你，我们也彼此得罪，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经常得罪，我们尽快在主里同心重新再和好，在主里同心重新尽快的再和好。我们就是和睦的使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和睦的使者，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就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在饶恕赦免这个地方特别困难，很难做得到。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讲了一个她生命的故事。有一位姐妹，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弟弟才二十岁左右，那他大他没有几岁，他不到二十五岁，他就带着他二十岁左右的弟弟啊，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另外一个骑脚踏车的，不小心，当然另外一个骑脚踏车的也是有疏忽，就把人撞死了。在台湾那个时候他的二十几岁，他父母亲都不在，然后把人撞死了之后，当然救护车医院整个那一两天整个很快的，然后他跟他的弟弟呢就陷入了一个整个黑暗，他们吓坏了，但他作为一个大姐，他必须要陪他弟弟去找那个家属。那个年轻人被撞死的时候，他父母亲在家里面哭哭得一塌糊涂，不到几天的时间他就带他的弟弟去，他真的是一定要去，非去不可，你都把人都撞死，你弟弟当然他要陪他弟弟去了，他就不能不去的。他去的时候就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矛盾，非常的困难，里面有很多矛盾，就一定要去的。带着他弟弟去的时候呢，见到那一位年轻人的父母，他们就跪下来，两个人跪下来叩头，叩头，跪下来哭泣，说我们真的是对不起，我们把你的孩子的命都夺走了。两个人跪下来一直哭，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位父母亲其实没有等很久，后来就把他们两个扶起来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我儿子也是骑脚踏车不小心，你不是故意的，我们愿意原谅你。他说你可以原谅我们吗？说我们原谅你。他姐姐跟他弟弟一直哭一直哭，谢谢，又叩头又叩头，谢谢你们原谅我。直到如今已经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这位姐妹都已经四五十岁了，还讲二十几年的故事。她对饶恕赦免非常有心得，很多事情一定可以过去。我说你被饶恕之后，你被饶恕之后你比较能够饶恕人吗？他说当然，当然，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家人，我弟弟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把人撞死了，我们得到赦免饶恕，如果今天有什么弟兄姐妹对我什么样的小伤害出口，或者是诽谤我干嘛，我都可以让他过去。因为他是什么？他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此的多。饶恕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是说什么？饶恕不是七次，到底要几次饶恕他才够？他说你要完全的从你的心里面饶恕他，要从心里面饶恕他，只要他悔改， 路加福音，只要他悔改一次又一次，你要老说耶稣讲的那个恶奴仆，恶奴仆就是指着我们呢。我们领受了1000万两的银子，如果有人欠我们10两银子，我们抓住他不放，跟他计较算账，放不过他，我们绝对不能够放过他，因为你欠我10两银子，我不能够放过你，伤了我，你欠我，我不能够饶恕你。耶稣说你欠上帝1000万两银子，他都饶恕你了，你难道还不能够饶恕欠你一点点的弟兄姐妹吗？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你在天上的父也不能够饶恕你。所以神要我们和好，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要能够彼此接纳，要能够尽快的和好。我们可不可以 overcome 克服这些伤？都把我打死的，我的血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人是什么把血拿出来撒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如果杀什么，你如果他说什么君子什么报仇10年未晚，就说我现在没有能力报仇，我就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下手报复你。我现在不是不报复你，我等着报你，我现在没有能力，我就等。哇，因为你把我杀死了，你伤我太重了，所以你伤我的话呢，伤人者人必伤之。哎呀，你知道吗？你伤我，我也伤你。你杀了我，我也杀了你。然后我把血拿出来喷的。所以中国人就说含血，那个血是要包裹的，所以血都包在十字架上。血就包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走过死亡了，我们从死里复活。有人伤我，不能够把我杀死，你不能够把我骂死，你也不能把我杀死，所以我同意你把我杀死，要不然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在信仰上面，我们就是领受福音，就是走过死亡，走过重生，我们已经是从死里复活了。死亡没有打败我们。两位门徒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有两位门徒已经灰心丧胆，已经打道回府了，因为耶稣死了，耶稣死，所有的盼望都没了，跟错人了。所以呢，这两位以马忤是路上的门徒就要打道回府，耶稣来就近他们，然后把圣经的道理告诉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说，难道耶稣受苦患难，受苦再进入上帝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受苦甚至已被钉十字架，再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耶稣就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预备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巴不得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从真理里面得到释放，那些苦跟毒跟伤都可以过去，有伤没有害，有苦没有毒，那你能够跨越这些伤痕，能够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重新再和好。我们所要传的就是耶稣已经什么复活了，基督受害，可是他第三日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也走过伤害，我们也跨越伤痕，最大的伤就把你杀死了，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我们要做什么见证？我们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悔改，我们很多亏欠的，我们从第一天晚上，第二天昨天，我们到早上，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多少一些的亏欠，甚至于你藏在心里面没有人知道的，上帝就让你自己知道，你有嫉妒，你有亏欠，你去传悔改的道，你去做见证，你要悔改，你去悔改，然后你的弟兄来赦免你的罪，彼此接纳，来原谅你，你们两个弟兄就是要来传悔改、认错、原谅、悔改赦罪的道。两位姐妹，你们两个夫妻，你父母亲跟亲子，你就是要来传悔改、赦罪的道，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我们所要传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从耶路撒冷起，从教会起，一直到万邦，到社区，到远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有可能再和好的，从心里面再和好，打从心里面再和好，不是打从心里面要逃，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主啊，我们先面会你，我们先面对你，我们跟你相会。主，你向我们光照，主你来向我们光照，让我们先面对你，我们敢于面对你，不在黑暗当中，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光，带着能力，带着你的安慰，带着你的忍耐，主，我们重新去和好，跨越这些伤痕。主啊，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去说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重新再和好，因为这是你的吩咐。我们已经走过这些伤痕，我们走过死亡，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见证，我们也是主的见证人。主，你已经向我们做见证，已经从死里复活。主，你可以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我们谢谢主，和好是你用你宝血换来的。主，你要我们作为你的门徒，作为上帝的儿女。主啊，你要我们来传悔改赦罪的道。主，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工作。主，我们哪里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不和好，我们有一些关系中断的，主啊，求主重新来修复。谢谢主，谢谢主，你在我们心里成全你自己的工作，你既然已经动了这个善功，你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你，感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